各位长辈弟兄姊妹平安，
平安。
感谢主，让我们相约在主里。我们来读一段经文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第十节到十五节。翻开之后，我们大家一起同心来读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第十节，预备起。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，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。这地方的人前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，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，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，男子也不少。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里亚传神的道，也就往那里去，耸动搅扰众人。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，
希拉
和提摩太仍住在庇里亚。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，既领了保罗的命，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，就回去了。好，我们圣经读到这里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主日一同来敬拜你，因为这是你所定的日子。我们打开了你的话语，求主感动启示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生命真实的被你话语所关照，讲的听的一同得蒙造就。垂听我们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，是记载保罗旅行布道传福音的一段经历。因为当时保罗带着希拉，然后一起来到这里旅行布道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。本来他们是在帖撒罗尼迦，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道的时候，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对保罗所传的道感不感兴趣？不感兴趣，他们非常的反对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感兴趣呢？如果你读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第五节，那你就讲到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啊，他们心里嫉妒，遭拒了当时市井匪类搭伙成群的耸动合成的人啊，闯进有一个人叫谁啊？
耶孙
的家里，要把保罗和希拉带到百姓那边来。但是注意，当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逼迫保罗所传的福音，保罗怎么样？离开了没有？离开了，保罗离开了。所以各位，有时候我们受苦啊，也要受苦的有价值哦。你说死就死吧，你就打吧，我为义受逼迫，我很有福哦。那保罗很清楚使命没完成，所以当帖撒罗尼迦的人不欢迎不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之后，保罗灵业就起来了，有没有？来到哪里？对，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，来到第二个城市，这个城市叫什么？庇里亚的。当保罗希拉来到庇里亚这个城市的时候，请问这里的犹太人跟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一样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。圣经是怎么说的？圣经说，对这地方的人啊，怎么样？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。什么叫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？哎，比他们有智慧。这个词原来的是一种尊贵、高贵、非常有智慧的一种优生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对福音是一种开朗、开明的一种态度，没有任何的偏见。所以这里的犹太人听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之后，他们就怎么样？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怎么样？是与不是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同样是保罗，同样传的福音，同样的是犹太人，结果一样不一样？为什么不一样？土地不一样。很好啊，各位，你发现没有？有时候同样的是神的仆人，同样的读这段圣经，讲的同样的信息， 领受一样不一样？
不一样。
问题在哪里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道德本身的问题，也不是那一天保罗讲的特别好，哈，是人的问题，是自身的问题。各位，我们信仰的本身，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，我们所领受的真理，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，有没有问题？都是没问题的，对吧？问题是在我们自己，信仰的本身是死的还是活的？信仰的本身是活的信仰，我们不是一个死的信仰，是一个活的信仰。所以活泼的信仰一定带来一种活泼的生命，活泼的一种生活，活泼的一种状态。请问今天信仰在你的生命中是活的还是死的？你的状态是活的还是死的？今天很多基督徒成为一个不温不火的基督徒，所以就不死不活。啊，我们这里还好，早晨我去白石教会讲道，啊，加上我23个人，啊，我说教会真荒凉啊！你知道他们长老跟我怎么说？他真不是啊，感谢主，我们人数一直以来都很稳定。我好无语啊，一直以来都是很稳定的，这叫教会吗？20几个人聚会，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稳定的。我说耶稣流泪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我们的状态，我们的信仰是不可以这样子的。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传福音，那里的人拒绝所传的福音，但比利亚的信徒，比利亚的弟兄姊妹，他对保罗所传的道完全不一样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，所活出来的这种生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。所以我想今天借着这段圣经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叫活泼的信仰。从比利亚人的身上，让我们来看这个活泼的信仰。活泼的信仰有怎样的一个特征呢？我想从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从三个角度来讲。第一，我们一起来说，预备起。
对道有信。
是的，一个信仰的活泼，一个活泼的生命，取决于你对道的态度。一个人对道的态度至关重要。我们信耶稣的人，也就称为叫信道的人，有没有？信道的人，啊，信道的人。各位，比利亚的人，他对保罗所传的福音，对道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呢？今天我们对道是否存着怎样的一个心，至关重要。人如果没有心啊，视而不见；人如果没有心呢，食而无味，吃东西也没味道。一切的一切都是由心开始的。请问弟兄姊妹，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光景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属灵的状况是一种软弱疲乏的无力的一种状态？原因是我们真的没有用心来对待神的道。请问在座的，你平时有多少的心思花在神的道上？你花多少心思啊？比利亚的人，他们对道有心，有几个特征，我把它概括了一个。第一，他们有刚心的什么？领受，刚心的领受。罗马书10章17节说，我们信道是从哪里来？听道来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。所以我们要刚心领受。如果听而不领受，这个道对你有没有用？没用。这个道你是知道，但是你没有领受了，你知道还是等于不知道。什么叫领受呢？领受这个词啊，我去看原文有一个解释非常好，就是一种消化。哎，旧约里面说，那些动物来吃草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举动叫盗掘，有没有？这个领受啊，要有盗掘，要把它这个道给消化掉。各位，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不是甘心领受的，我们听了左耳进右耳出了，没有把它消化掉，没有把它盗掘，所以这个道与你有没有益处？没有任何的益处。所以比利亚的信徒，比利亚的人，他们对道有心，叫刚心领受。那么刚心领受有三层含义。第一个呢，我把它称为叫不是应反的，乃是什么？渴慕的领受。弟兄姊妹， 这是对道的一个态度，有一个渴慕的心来领受，所以有渴慕才是甘心的。当人里面没有渴慕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心不甘情不愿的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书经说，末世啊，人心门自有耳朵发沉，他会应防一些纯正的道理。说明什么？人不渴慕。特别末世时代，有的人哎呀，聚会太多了，聚会太多了。有个信徒跟我说，牧师啊，我们平时工作已经很忙了，你事工不要排得这么多，我们很累的，来教会是享受的，不能让我成为有压力呀。我就告诉他，耶稣说天国是谁进去的？天国是谁进去的？努力的人进去，努力的人才得着的，对不对？你不是坐着花轿上天堂哦，需要努力的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对道的态度取决于你对神有没有渴慕。今天什么原因觉得聚会太多了啊，活动太多了，你会觉得啊很麻烦啊。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跟我聊这个事的时候，我就问她，我说姊妹，你会不会觉得电视节目太多了？我知道她喜欢追剧哦，她老公告诉我有时候追剧晚上都不睡觉的啊，看到凌晨两三点是很正常的事。我说你会不会觉得电视剧节目太多？他那他不会，太少了。那为什么聚会太多？原因是什么？没有渴慕。我记得诗篇里面有一善行之诗，有一篇诗篇讲到说，人对我说我们往神的定去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欢喜。请问今天如果有人说，哎，某某人，我们来教会吧，你什么反应？怎么又要聚会了？你是欢喜呢还是厌倦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欢喜，原因是什么？我们不甘心是因为不渴慕。所以马丁路德说，一个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饥渴，他把这个饥渴叫做神圣的饥渴。基督徒，我们对神，我们对属灵的事，我们对服事，对教会，对小组的生活，要更多的渴慕，这才是基督徒的生命。所以甘心领受这道，是表明带着渴慕的心有领受。请问当你有渴慕的时候，每一次聚会一定有得着，阿们，每一次听到一定有得着，因为有渴慕会促使你来追求，渴慕是我们的动力啊，这是一个意思。第二呢，甘心领受是指什么呢？一起说，不是勉强的，乃是什么？主动的领受。各位，一个人不主动领受真理，他没办法领受的进去。一个人如果不主动来领受这个真理，这个真理的本身对他有没有益处？一定没有益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来听到，常常不是主动的，就像孩子吃饭了。我两个孩子啊，现在大了，小时候我女儿啊吃饭特别慢，儿子吃饭十分钟搞定，女儿吃饭两个小时。人家一口一口吃，你知道他怎么吃啊？他一粒一粒吃的。所以小时候在家的时候，妈妈常常要喂他吃饭，习惯了嘛，中国人都是这么教养孩子的。我发现他跟哥哥一起吃饭的时候，自己吃都很正常的，哥哥吃饱走了，他马上说我也饱了，其实他根本没饱。请问他为什么会饱？因为看哥哥走他就饱了。这个时候把他拉过来坐在位置上继续吃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个现象，他吃一口就反胃一口，吃两口就恶心两口。为什么这么痛苦啊？是不主动吃，你知道吗？当他不主动吃的时候，你逼着他吃，这是受罪的。他痛苦，你看着他更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对神的道也一样。各位，有一种基督徒，他永远不是主动的，叫一次来一次，叫两次来两次，叫三次就你不叫他不来。所以叫来的人他坐在这里其实很痛苦，你看着他也很痛苦的。为什么？他心不甘情不愿啊。我有一次去杭州讲道，他是一个布道会，那一天晚上好多人，然后呢有节目讲道是在中间，我就坐第一排，旁边有一个人呢也坐在我边上，我一看他样子肯定是被逼的。为什么？那一天晚上其实不是很热，他拿着程序单就一直上一直上。我就问一句，我说大哥啊，我看你很热啊。哎呀，他烦死了。 我不想来啊。我说我一看你就是不想来的。我说你不想来干嘛来啊？他说我老婆一定要来，说今天有个温州牧师来开布道会啊，必须要我来，怎么怎么的。我说那你就回去嘛。他不行啊，他坐在后面守着，我不能走，因为他老婆在接待。他说我不能走啊。哦，我说这样子啊，哎呀，我说既来之则安之啊。他说我很烦就很热啊，他说我很烦躁就很热。我后来说了一句，我说我告诉你哦，将来地狱会更热的。如果啊你不信耶稣，将来有一天地狱更热，你更受不了。我说你来了你就听我讲，再做判断好不好？各位，非常感恩，那一天晚上布道会结束之后，觉知好多人呼召啊，好多人觉知信主啊，他也觉知了。后来不是留下来跟我交流吗？哎，我说你怎么觉知了？哎呀，他说我又感动了。平时啊，他说我来聚会一年来两次，有头有尾，正月初一会来的，圣诞节会来的，所以有头有尾的基督徒。他说，然后呢，有时候啊，我来的时候都是我妻子逼着我，甚至付工资给我，付工资给他来聚会。他说今天我听了之后啊，我是感动的。我说那你怎么打算？他说以后他叫不叫我，我都要来。我觉得上帝真的有。弟兄姊妹，当一个人的心态调整，里面跟真的甘心来领受的时候，你的被动性一定会转化成主动性。所以加尔文神学里面讲到一个真理哦，大家听好了，上帝主动的恩典临到被动的人身上，请问被动的人要做什么？太对了，主动的恩典临到被动的人身上，被动的人要做出主动的回应，上帝主动的恩典，这才是基督徒的生命。因此当你对道有心的时候，你一定有一个表现，我的追求，我的服侍，我都是一种主动的，这叫甘心乐意。你的奉献，你的爱，你的付出，你的摆上，你的服侍，都是主动的，这叫甘心。所以在座的各位，今天你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？是被逼的呢，还是你心甘情愿乐意的为主摆上的呢？一个活泼的信仰一定有这一种生命的特征。第二个，第三个呢，甘心是指什么呢？一起说，不是怀疑的，乃是什么？对，谦卑的领受。你知道当保罗对庇里亚讲这个道的时候，请问他们对道的认知深不深？深不深？一定是不深的，肯定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当他被道不明白的时候，请问怎么办？要不要领受？还是要领受。不明白不是道本身的问题啊，是谁的问题啊？是认知生命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不是一种怀疑的态度，乃是一种谦卑完全的接受，这叫甘心领受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也一样，这里不懂那里不懂，我们就不想读，我们就怀疑，我们就读不下去。各位，一个真正领受神道的人，既或我不明白，既或我不理解，我相信这是神的话，我就相信，心信，再慢慢理解，这是对道的态度。因为我们对道的理解不是一下子全部理解，也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，慢慢成长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当保罗来到庇里亚传福音，这里的人对保罗所传的道，他们甘心领受，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道。所以圣经说，上帝阻挡骄傲的人，施恩给什么？谦卑的人。这就是对道的态度，有甘心领受。第二个呢，对道的态度是什么？一起说，有恒心的考察。这就是说，庇里亚人甘心领受这道，接下来怎么讲？对，天天查考圣经，每一天在查考圣经，这是对道的态度。查考啊，这个原文希腊文呢是一种搜索、搜寻，所以现在我们在国内啊，有问题找谁呢？找度娘啊，国内叫百度嘛，那北美呢，我们找 Google。 对吧？很多东西去搜索查考原文，就这个不断的搜寻，我想尽办法去查找，这是对圣经对道的一种态度，用心来对待。因此我们对道有心也一样，要恒心的考察，听听考察这个圣经，就告诉我们什么三个方面。第一，你要听听读神的话语，每一天要读哦。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什么？神的话来。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的灵粮，每一天要读圣经。在我在中国福音教会服侍，我就给教会弟兄姊妹，每一年我们都有三一行动。三一行动，这个三一行动，第一个行动一听一章，每一天读一章，一周一次家庭祭坛，一年一人，就今年你要带一个人信主，这是三一行动，每一天读圣经。所以耶利米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把你的话当作什么？食物吃了一样啊。有的弟兄姊妹，哎呀，我永远出不了埃及啊，倒闭在旷野，所以永远创世纪出埃及停在那里了。各位继续读，不断的读，读不懂还是要读。我问你，上个礼拜你吃了什么饭？你知道吃了什么菜记得吗？中长老，你上个礼拜一买了什么菜你记得吗？记得。上上个礼拜一呢？肯定不记得，我告诉你，再记得我就怀疑你了。但是各位，吃什么不重要，但是你是怎么活过来的，靠着这些饮食维持你的生命的需求。一样的道理，神的话你读了忘，读了忘，要不要读？我继续读，有一天你发现原来我生命的成长是靠着神的话过来的，一定是这样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要看重神的话，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，因为是我生命的灵粮。所以你要给自己一个挑战，一个活泼的信仰是在道中不断追求的信仰。如果你一个礼拜只礼拜天来听一次道，我告诉你不是一个基督徒。你单单这一个小时来听神的道，请问你怎么去走啊？怎么去活啊？汽车一样加一次油什么都搞定了吗？要不断的加油，不断的充电。所以天天考察圣经，就表明我每一天要读神的话语。还有呢，要时时想。这个考察包含着一种思想，所以诗篇第一篇说，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必为怎么样？有福。要时时想主的话啊。有人说，哎，牧师啊，昼夜思想神的话语，那我就不睡觉了吗？24小时在想吗？不对，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乃是什么？你的每一个思想的背后有真理在影响你，这叫昼夜思想，明白吗？你的思想背后真理在影响你的时候，那说明你的思想就在想神的话语。我们人有很多思想，有很多甚至不好的思想，犯罪的思想，有没有？有。当你真理来影响你的时候，你的思想就被约束。这要听听考察，时时来思想神的话语。第三个意思呢，考察不但要听听读，时时想，还要多多查。我们要考察，要多多查神的话语。所以查经重要不重要？很重要。我们不能囫囵吞枣啊，我们不能一知半解，我们要明白真理的一个真意，以至于让我们信的有根有基，而不是拼命的，而不是拿一节经文来为自己说话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宁波去讲道，然后有一个信徒，他住在教会隔壁，他的儿子跟我说，牧师啊，你中午吃完饭之后能不能到我家里祷告，我妈妈病了很久了，躺在床上。我说好啊，我就去了。我说你妈生什么病啊？她肚子长了一个脂肪瘤，必须要做手术。她妈妈信耶稣信到一个地步，很有信心，她上帝一定会医治我，我坚决不做手术啊，信心是大的。后来我就问他了，我说阿姨啊，你为什么不做手术呢？他牧师你不知道吗？圣经怎么说啊？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如果我上了手术台，我不是死在手术台上了吗？所以我坚决不做手术，我就要靠上帝，我一定能平安的。请问这是信仰吗？这是迷信哦，这错误的信仰，错误的解释圣经，导致的错误的结果。我告诉今天很多人哦，异端就是这样来的。异端他讲的也是圣经，但是他是断章 取义的。异端跟我们信的，他说是同一位上帝，但是他解释的是一种拼命的真理，而不是全本圣经说话的真理。因此我们对道的态度要恒心去考察，要不断的去钻研探索，直到我们弄懂为止。这是我们对道的态度，这是一个活泼的信仰。这是第一。第二个，对这个有恒心的考察。第三，不但有刚性的领受，有恒心的考察。第三呢，一起说，有热心的追求。你看到没有，庇里亚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啊，不断的刚性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。各位，是每一天都是这样的，每一天都这样的去考察圣经。这表明什么？在信仰的道路，在属灵的追求上，他们有刚心，有恒心，更有什么？火热的心。如果没有火热的心，我告诉你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不可能每一天都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一时的热容易不容易？一时的火热容易吗？很容易的。一辈子呢，是不容易的。今天有的人是一时热的基督徒，小心哦，一时热的基督徒都会热过头的。有时候是头脑发热，而不是心里火热。所以头脑发热，他会容易走火入魔，啊，绝对不可以的。有一个姊妹告诉牧师啊，我被圣灵充满。我说你想怎么样啊？我要去西藏去宣教。我说你去送死啊！他说上帝感动我，我要去西藏宣教。我说上帝感动你没感动我。如果你要去，我说你自己去，我教会不支持。我说你家里肯定不会支持。他说如果我老公不支持，我就跟他离婚，教会如果跟不支持，我就离开教会。你说这是心里火热吗？这头脑发热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热心的追求，首先一定要知道在道中不断的追求。你看初期教会的复兴，一个是圣灵的工作，一个是神的道日进兴旺。你注意这个词哦，上帝的道不断的兴旺，是因为人在道当中不断的去追求，有一种火热的心去追求。所以保罗说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这个火热不是外在，首先从内而外，是心里火热。请问人心里的火热来自于什么？还是神的道？神的道借着圣灵在你里面产生的那一种功效，使你不得不火热，因为出于神的道是有能力的，是有功效的。这就是庇里亚人他们对道的态度，每一天都这么追求。这是一种火热的，是一种竭力的，甚至付代价的去追求。请问弟兄姊妹，在属灵上，在侍奉，在信仰的道路上，你有没有火热？有没有付代价？求主怜悯我。第三、第四呢？对道有心哦，不但有甘心领受、恒心考察、热心追求。第四，我把它重要，有真心的对待。你注意圣经怎么说？他们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什么？对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啊，他们对道的态度非常严谨，有没有？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，说明他们有一个什么属灵的分辨的能力，知道什么是是，什么是不是。这是一种对道的一种真心的态度啊，懂得分辨是非。请问异端假的会不会说自己是假的啊？我常常说啊，假的他一定说的比真的还要真的，对不对？要不然谁会信啊？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代，基督徒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小心。我们要晓得这道是真理还是异端，你要晓得，你要懂得分辨。特别在末世的时代，在这里信仰实在太自由，自由到一个不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，你要小心啊。异端也很多的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。因此我们要有种真心来对待神的道，以至于让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得胜者。 一个活泼的信仰，晓得道是与不是有两个方面，一个表明有真理的立场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对就对，即使人人都反对我，错就是说即使人人不认错，这是真理的立场。其次有一种属灵的分辨的能力，晓得对与不对的，是与不是的，这才是一个活泼的信仰。盼望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回归到真道里面，一个对道有心的人，才让你生命活泼，而带出了一种活泼的信仰、活泼的见证、活泼的影响力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道是什么？是活泼的，对不对？神的道是活泼的，不是死的道，是活泼的道。这是我分享的第一方面，从庇利亚人身上让我们看到这个活泼的信仰，一个对道有心。第二，不但对道有心，第二怎么说？对主有信，对主有信。你看到庇利亚人的信仰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。圣经说庇利亚人保罗来到这里传福音的，这里人多有相信的。你来注意圣经，弟兄姊妹，庇利亚人的信跟帖撒罗尼亚的信完全不一样。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，当保罗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庇利亚人是怎么信的呢？圣经是怎么说的？弟兄姊妹，圣经是怎么说？大家看十七章，我们来看哦。当保罗在那里的时候，十二节说，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，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，男子也不少。有没有？这讲了庇利亚人的信。好，帖撒罗尼迦人有没有信呢？你来注意圣经，大家看圣经，不要看我，我身上没有圣经哦。十七章的第四节，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四节，听我来读哦。圣经说，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，就服从保罗和希拉，并有许多勤进的希腊人，尊贵的妇女也不少。好，区别在哪里？刚才我读了，庇利亚的人他们多有相信的，而帖撒罗尼迦的人呢，他们中间许多人听了劝，服从谁？保罗和希腊。请问这两个区别在哪里？对了，我们弟兄讲得很好，可以去读神学了啊！他说一个是信人，一个是信神。前面讲得很清楚，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服从保罗和希拉。你去看原文，这个服从是因为也许保罗当时很有口才，也许保罗讲话非常有智慧，被他外在的东西所吸引，他们服从，他们来跟随。庇利亚人一样不一样？圣经说他们中间多有什么呀？相信。所以这是对主的一个态度，一个信。所以我把它称为第一个，把它称为什么？清楚的信。对主的信不是随大流人云亦云的，与帖撒罗尼迦的完全不一样。他们服从保罗，人的成分很多，对不对？人的成分很多，这里多有相信的，信的不是保罗，乃是保罗所传的这位什么道，保罗所传的这个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教会常常强调听道、信道、行道非常重要，我还要加一个，要明道，明白真道。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？知道吗？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。所以你来看保罗在庇利亚跟帖撒罗尼迦讲的都是一个真理，讲什么？耶稣基督受害，从死里复活，我所传给你们的就是耶稣，就是这位基督。第三节讲得很清楚，所以清楚的信，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信主很多年了啊，有的有几个月、几年、十几年都有。那么请问信耶稣，你知道你信的是谁吗？啊，你说我当然知道，我信的是耶稣。好，我再问你，为什么信他？ 为什么信他？我有需要，哎呀，我有这个问题搞不定啊，我身体有疾病啊，是吧？我的对象找不到啊，我的工作没有啊，我有难处啊，所以我要信，因为耶稣来帮助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有的人也来顶头了，我盼望你不要再顶头了。这不是我们信的根本。我为什么信？是因为耶稣为我受死。我为什么信？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，需要透过他的救赎，我才能得以解决的。这是最最根本的问题，这是我们信仰福音的核心所在。所以保罗讲的福音都是围绕耶稣基督他的救赎，这才是我们信的根本。所以保罗才会说，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我不与别的为夸口，夸的也是耶稣基督十字架。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信是跟基督的十字架有关系。今天为什么很多的信仰没有根的信仰？各位，虽然我来温哥华时间不长，这几年的牧会当中，我发现基督徒的信仰根基真的很可怜。我不是因为在你教会我才会说，我在我教会也说的，我说你们生命真的很可怜啊！我说一个逼迫来教会，至少一半人离开，你信不信？一个逼迫来，我不知道，如果假如说啊，当我们的信仰受到挑战，我们的信仰受到冲击，为了信仰的缘故，你为利益受到损失，请问你还信不信？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？一个没有根基的信仰，常常是一种迷信的信仰。我就是为了平安的，我就是为了发展，我就是家庭顺利，我为了身体得医治，我为了这个，为了这个。各位，这个跟拜菩萨、拜其他宗教有什么区别呢？你信是因为我需要他的救赎。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中的罪啊，罪人中的罪魁，我是一个活在无指望的人生的状态里面，需要透过他十字架的救赎，让我得以赦免，以至于让我有永恒的盼望，让我知道他为我死而为我复活，他是我生命的主宰者，因为基督是强调弥赛亚那一个主宰，这才是我们要有的信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，这件事情很重要。保罗怎么说？唯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，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里，这是清楚的信。第二，不但有清楚的信，而且有怎样的信啊？有坚定的信。从哪里看到？圣经怎么说？当保罗来到庇里亚的时候，你知道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不甘心哦，也追过来，有没有？他们追过来是不是听到？才不是呢，是破坏神的道。所以圣经怎么说？帖撒罗尼迦犹太人知道保罗在庇里亚传道，他们很火热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有一种人火热追求，有一种人火热破坏，也是很火热的，也是马不停蹄的赶过来。他们看到保罗在庇里亚传道，也到那里去干什么？圣经说耸动搅扰，注意这两个词哦，耸动搅扰。什么叫耸动？什么叫搅扰？我把它抽掉，一个来软的，一个来硬的，明白吗？耸动是软的，搅扰是来硬的，软的不行来硬的，硬的不行来软的，总而言之，想尽办法来破坏。请问庇里亚人有没有受他影响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哎，虽然他们来耸动搅扰他们，他们仍然不受影响。你怎么知道？从后面可以看到，如果受影响的早就把保罗赶走，早不把提摩太、希拉赶走了，都是你们惹的祸啊！都是因为你们，我们整个人都不安了。没有，他们保护他，护送他，这说明什么？他们不受影响。所以信仰是有根有基的，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而且活泼的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信仰。阿们吗？不听他人耸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有一种人就在耸动的，就是搞破坏的，哪里都一样。有没有？一定有。所以你的信仰不要被人所耸动。 耶稣时代有没有人耸动呢？太多了，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包括好多的众人也在耸动哎，有没有？你要有坚定的信心，不受别人影响，也不怕环境的恶劣，也不顾自己的得失，这是一种坚定的信仰，是我们要有的。啊，国内的形势比较紧张啊，大家都知道的。有一年我们受洗的时候，一个长辈啊，他是一个党员啊，但是温州真的是门神特别恩典哦，这不是以这个为夸口，事实让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信仰的根基啊，啊，真的是非常门神保守，所以温州基督徒的比例在全中国是最高的，占到25%。我们基督徒超过120万人哦。所以有一次，每一次我们受洗的时候，一定要考信德，有考试的，不是那么容易受洗的。现在很多人受洗凑人数的，哎呀，我们要完成几个名额哦，啊，这样子就达标了。各位，你这是搞业绩吗？教会不要追求这些虚的，来实在的。受洗一定要有门槛的，不是有人受洗我就很高兴啊，感谢主啊，人越多越好。根基如果没有，真理认识不清楚，请拜托不要受洗，因为受洗一个你的罪有份的。为什么？他不明白真理，你受洗了干什么？所以每一次我们受洗淘汰，都有几些淘汰掉的，明年再来，考试通过了，真理明白清楚了，给他受洗。所以有个长辈，他连续3年哦都没有资格受洗。有人说这样会不会太苛刻呢？我告诉你，好的产品啊，一定要严格把关的。所以第4年来受洗的时候，我给他考信德，我说长辈啊，你今年又来了。对啊，牧师啊，我今年应该可以了吧？事不过三啊，我已经3次没通过了，第4次我很想受洗。我说第一，你为什么要受洗？告诉我。哎呀，我已经明确表态，我家的老伴是基督徒，我们结婚50年了，我们非常恩爱，今生在一起，将来在一起，所以他死了我也要跟他在一起，都在天堂里。第二个呢，为什么我要受洗呢？因为我觉得信耶稣真的好，因为我觉得信耶稣心里有平安有喜乐，我能感受到他比共产党好多了啊！这话刹住啊。第三个原因，我就问他，你家里子女都信吗？啊，我子女有人信有人没信。好，我就问你了，你现在是党员，你现在是退休教师哦，你退休工资多少？他说我一个月有1万多，他是校长啊。如果你信了耶稣之后，有人知道让你退党，那你怎么办？他说退就退啊，无所谓，党费还省下来，很好。第二，如果你信了耶稣之后，假如哦受到逼迫，把你退休工资停了，你怎么办？他不说话了，啊，没那么快要反应啊，他停顿了好久啊，想了又想。他说牧师啊，如果真到那一天把我退休工资停了，就算了，我也不要了。他说我老人家了，70来岁，我还能吃多少啊？吃不了多少。还有我3个子女，假如我真的没有3个子女，总会养活我吧。他说你今天给我考试吧。我说我已经考好了。他说你没考就考好了。我说刚才这个就是考试，就表明你信仰的一种态度，一种立场。受洗不是说我们什么都懂了，不可能的，永远做不到。保罗在罗马书讲到受洗的一个条件，大家记得吧，叫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求告主名就必得救，有没有？这些圣经我们要认真去看的，心里相信，我来相信了，心里相信谁知道？没人知道，就你知道，上帝知道。口里承认，为什么要口里要承认？对了，做见证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当时的时代，基督教在尼禄皇帝的逼迫之下，如果你口里承认你是基督徒，要意味着什么？你要去死的，这是代价，你知道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为信仰的缘故，我愿意付代价，这叫口里承认，这是真实的心。因此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信仰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呢？ 求主帮助我们。第三，信啊，还是需要有什么行为的信。雅各书怎么说？信心没有什么行为是死的，正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一样的道理。有没有？比利亚人的信，对主有信心，这个信心不是嘴巴讲的，我们嘴巴有信心，行动没信心。嘴巴说主啊，心里想怎么办呀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行动跟我们的言语是不一致的。所以你从后面看到没有，比利亚人他们有行动的信，一方面把保罗送到雅典，有没有？另外一方面，虽然铁撒罗尼迦人来逼迫反对，但是保罗跟希拉分开走的，有没有啊？他们希拉和提摩太还是留在比利亚的。所以你就看到没有，这是一种信心的行为而表现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活泼的信仰是需要有行动力的，需要有行为的榜样和竞争的，不然你是死的。最后，活泼的信仰对道有心，对主有信。第三呢，把它称为叫对人有什么？有爱。活泼的信仰一定是对人有爱的啊！时间关系，我就给大家看一下三个方面。比利亚的人整个过程当中，你看到没有？都是爱。而铁撒罗尼迦人看到都是恨，对福音的恨，对这个使徒们的恨，对他们的迫害，对不对？但是比利亚人充满的是爱。首先，爱的表，爱的动力是什么？这个爱的动力来自于什么？来自于福音。被福音所改变的生命，一定是被爱激励，明白吗？所以保罗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基督的爱成为你爱的动力。你之所以爱，是因为约翰说，因为神性爱我们，是不是？我们爱神是因为神性爱我们，这是一个爱的动力。我今天爱不是因为从你那里得到什么，不是一种交易，不是一种等换的交易，乃是因为神爱我，我愿意去爱。是因为我被福音所改变的生命，我甚至付代价的去爱，这是爱的动力。爱的具体表现哪里呢？对同工的接待和保护，对同工的接待和保护。比利亚人没有出卖他，也没有责怪他们，哎呀，保罗都是你引起的混乱哦，你要出来承担责任哈。但是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他们把保罗，你注意哦，送保罗的人把他带到雅典，不是送到码头，送到哪个地方哦，一直陪伴保罗到雅典哦，贴身保镖一样哦。然后呢，希拉提摩太留在比利亚，暂时留在那里。所以你发现这是一个爱的具体的表现，是有行动的。今天你的爱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什么？行为和诚实上。所以一个真正爱教会的人是懂得爱教会同工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一次啊，一个真正爱教会的人是懂得爱教会同工的，爱教会神的仆人的，这一点太重要了。因为如果同工不被爱的话，同牧者不被爱的话，这个教会是很危险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会懂得保护我们的同工，我们的传道人，这是一个爱的表现啊。第三呢，爱的特征，这个爱有什么特征啊？我把它一个是及时的，是肯付代价的，这个爱是付代价的，是及时的，而且是付代价的，是雪中送炭的，不是锦上添花的爱。各位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活泼的信仰不是在象牙塔里的信仰，乃是对人有爱，把这份爱给活出来，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对道有心，对主有信，对人有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活出这种活泼的信仰，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，让我们在真道上不断的追求，让我们甘心领受你的道，好让我们在真道上不断的追求，火热的心去追求，让我们真心来对待神的道，让神的道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。主啊，让我们对你有一个 清楚的信，坚定的信，有行为的信，让我们把你的爱活出来，成为更多人的祝福，成为这个时代的得胜者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